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149页，拉萨守护护主，3月12日至3月17日。3月12号那天，拉萨的妇女代表来到协调部，其中有两名妇女口才很好，令当时的我非常吃惊。首先讲话的是公桑，他讲完后，是功德林的一位阿尼说话。他们提到了西藏和中国的问题，西藏人的立场，印度政府、噶夏政府、拉萨民众、各寺院、各寺院署名等的情况，协调部的作用等等。他们真的不简单，都是巾帼英雄，我非常佩服。他们的讲话大大的鼓励了我们，使我们勇气倍增。他们讲完后，卓尼清末，即大卓尼帕拉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担负起西藏政教事业的责任，非常了不起。帕拉给他们介绍了四水六纲护教军的情况，还说贵族官员们都在罗布林卡和达赖喇嘛身边，也向他们介绍了在场的三大寺的代表。3月16号，我们仍然在罗布林卡南门外守护尊者，前面不远处拉萨河的沙滩上有电线杆，来了几个中国人装成检查电线，引起我们的怀疑，我想要去查问，被人拦下了。当天晚上，罗布林卡西门是由安多人守卫的，离西门不远的罗多林卡有解放军的军营，我们得到消息，有很多军车进入了这个军营，士兵们都在军营的围墙里。我们就去了协调部，强烈要求噶夏政府打开武器库。最后贵族官员达热拿来了武器库的钥匙，然后大家就去武器库取武器。达热叫我在门外维持秩序，起初我见每个人进去后都背着四五条枪出来，到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进了武器库又空着手出来，我进去一看，武器都拿完了。我走到最里头的一间小房间，看见还有几挺机关枪，于是我就扛了一挺机枪回到罗布林卡南门。在南门那边，听说罗布林卡军营里的解放军已经撤走了。第二天，噶夏政府的一个官员和两个助理到各处去登记头天从武器库拿走的武器，当天又从布达拉宫武器库运来了一些武器，我们德格人这边分到20条步枪。后来我去协调部的时候，又看到协调部在分发枪支，给我又分了一挺机枪。3月17号那天，协调部得知达赖喇嘛要秘密出走，需要有人去染马岗防卫，协调部开了一个会，问谁带60个人去染马岗，没有人吭声。我想既然达赖喇嘛要走，我们守在罗布林卡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说我带人去，协调部就决定了让我带人去染马岗。3月17号晚上，达赖喇嘛出走的时候，只有我们几个各地的头领知道。我们远远的护卫达赖喇嘛一行人到了拉萨河边，从我的位置只能隐隐约约看见达赖喇嘛的身影。拉萨屠城，3月19日。达赖喇嘛走后的第二天，3月18号晚上，协调部又召集我们开会，要派人去染马岗，防止中国追兵追击。会上公爵人说他们要去，昌都人说他们也要去， 协调部的人就对我说，你不必带60个德格人去了，公爵、昌都、德格各去20人。这样决定后，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的枪很杂，有布朗、卡丹、赞布什么的。到了冉马冈渡口，船把我们送到了对岸。到了对岸后，我们分成三组，20人留在冉马冈下面的村子里，20人在冉马冈山顶上，20人在山腰。昌都组和公爵组去山顶和山腰，我们德格组当晚在村子里过夜。3月19号凌晨2点，我们听见了炮声，大家非常紧张，马上起身乱成一团。10多个人往冉马冈山上跑，跑到山腰时天亮了，有人从下面向我们开火，子弹在我们身边扑扑的飞。我们一看下面的人穿着大衣，以为是穿藏袍的自己人，就朝他们喊话，可他们仍然向我们开火，是机枪声。听枪声像是我们藏人的枪，可是尽管我们喊话，枪声还是不断。我们才意识到是中国人，赶快趴下。有个叫易家的昌都人受了伤，这时一个叫汪修的人对我说，那里有中国人。我一看下面有中国人，我们也开始开火了，那几个中国人就躲了起来。另外又有几个中国军人向这边跑来，我们也向这些人开火，一个一个的打死了25个解放军，双方的火力都停了下来。当时我准备下去看个究竟，被人拦住说，你是领头的，不能去。有3个安多人和我们的丹增、图丹罗布、巴登共6人就冲下去了。下面的解放军忽然又开枪了，2个安多人和丹增都倒下了。我们悄悄来到他们趴下的地方，发现2个安多人已经死了，丹增中了好几枪，可是还没死。我们一直趴在山岩上，从我们那里可以看到，其实解放军之前已经到了山腰，做好了准备。解放军有6门大炮，每门大炮旁边是2挺机枪，大炮机枪都直对着罗布林卡。100多个解放军在附近巡逻，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看着。早上9点钟左右，从药王山附近出来了100来个解放军士兵。药王山山顶上驻有藏军，他们朝那些士兵开火，使解放军撤了回去。大概早上10点左右，中国人从炮兵营向药王山开炮，打了2个小时，没有间断。整座山上浓烟滚滚，罗多林卡的新军营也向布达拉宫开炮，炮火在布达拉宫宫墙上炸开，大概炮轰了1个多小时。我以为布达拉宫已经完了。后来当炮火停下，浓烟散去之后，药王山已是一片焦土，山顶的所有建筑都被轰平了，而布达拉宫还好好的。新军营的解放军就冲上了一片死寂的药王山。中午的时候，从罗布林卡方向跑来20多个藏人，往冉马冈渡口跑，山下的解放军把他们都打死了。之后又跑来30来个人，除了一个趴下没被打死，其余也都被打死了。下午3-4点左右，解放军又开始向罗布林卡开炮，大量的藏人向冉马冈渡口方向跑来，很多人骑马却并非骑兵，这些人都是之前守护罗布林卡的民众，有枪的也不多，枪是3天前从罗布林卡武器库拿的。冉马冈山下的解放军用机枪朝他们不停扫射，我们在山腰上无法向藏人喊话，告诉他们别往这边跑，如果有手榴弹的话，我们就可以扔下去炸那些解放军， 可我们没有手榴弹。我手里的步枪射程很好，我打了19发子弹，无济于事。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的人仰马翻。罗布林卡和染马岗之间的那一带堆满了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军人一阵扫射后，人和马倒下在河里，河水慢慢的流，被打死的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河水又把尸体冲开，一片红红的裹着尸体躺下去。我当时只觉得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被杀光了吧。拉萨城内，达赖喇嘛警卫队军营、江孜军营、罗布林卡，炮火连天，直到天黑。从拉萨往山南逃亡。天黑以后，我们方能从藏身的地方撤离。这时丹增还没死，他说很渴，但我们没有水。丹增的枪很好，我们想要带走，可是怕他觉得我们要扔下他感到难过，我们还是把那枪放在了他身边。后来听陪伴他的人说，星星出来的时候丹增死了。下山后我们得知，就是那样扫射，最后居然还是有300-400人跑过了拉萨河。我在罗布林卡带领的129个德格人中，除了跟我去染马岗的20个人还与我在一起，留在罗布林卡的除了阿旺甘奇、索南等12个人以外，其余都没有了。当时在拉萨已经没有多少德格的商人，其他的都跟斯水六刚走了，仅有几个刚到拉萨的商人。萨堆静美、白马一西、中尼加布、格勒朗杰等，他们都在罗布林卡轰炸中死的死、抓的抓。我们经藏布向山南方向逃，整整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到了一个村子，在村里碰到我的小弟弟和加扬多吉等人，我们一起去了吉堆，在那里受到了四水六刚护教军的接待。我大弟弟在贡嘎的四水六刚支队，他们来接我，我们就去了贡嘎。现在我们兄弟三人都在一起了，我们这帮兄弟一共有42人。贡嘎的四水六刚军给我们发了粮食和武器，但由于护教军人数很多，粮食虽可应付，马料等却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与其他护教军一起，得分开行动。我们还与一支从北方来的四水六刚护教军开了一个会，他们决定去泽堂，我们去了工部的色目。到色目后，听说取水有解放军，我们想要去袭击，就派了12个人去。走到取水一个村子的时候，见村庄已被解放军占领，我们只好退回来，然后去了雅鲁藏布江对岸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庄附近有一个渡口，到这个村庄的第二天早上，解放军来占领渡口，与我们发生零星交火，我们无法抵挡，只好跑。骑马跑的时候，炮弹就在我们前头爆炸，直到翻过贡巴拉山口，解放军都还在后面追赶。过了贡巴拉，我们烧茶歇了会儿，又继续跑。杀中国人数最多的一场战斗。第二天我们到了雍卓湖边，碰到了贡嘎桑丹等四水六刚护教军的一批人马，他们是护送了达赖喇嘛一程后返回的。贡嘎桑丹他们听我们说贡嘎等地已经被解放军占领，大家就决定还是沿达赖喇嘛去的方向走。 走到一个大村庄，在这里遇见了安多勒夏带领的160多名四水六纲的人，都是安多人。他们说解放军在后头追击。大家说，之前我们都没能打，今天我们三股人马都凑到一起，三股人马加起来一共400人左右，那一定要打。于是我们就迎着解放军的方向去了。我们兵分两路，安多的护教军沿着山谷走，我们沿着山脊走。我们这一队里还有江孜的20人。天黑的时候到了一个小山头，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山脚下来了很多逃难的藏人，他们是要往印度方向逃的。经过我们时，他们很高兴，觉得我们可以在后面保护他们。我们观望他们后面有没有中国人追来，几个骑马的藏人过来了，他们说后面没有中国人，我们也判断解放军没有追赶了，正要撤离，忽听到从山谷里传来安多人开枪的声音和报信的喊叫声，这才看到解放军排着队拖着炮向我们的方向开来。他们尚未发现我们，我们赶紧找了个地方设下埋伏。起先看到两个解放军出现了，大家说先别开枪，等他们全部的人过来走近，我们再开枪。等到第八个解放军出现时，不知道谁开了一枪。我和安多人的头领安多勒夏说好了别开枪的，我没开枪，他也没开枪，不知是谁沉不住气开了这枪。那几个解放军立刻趴下，其中有一个跳进了旁边的湖里，我们只好开枪打死了这八个解放军。而大部队的解放军一点都没慌乱，就地架起大炮与我们对打起来。打到中午，解放军开始包围我们，我们感到了恐慌，准备逃命，跑到拴马的地方一看，只见看马的人和大家的马都被大炮炸死了，我们顿时乱成了一团，四散开来，一个劲儿地往山上奔。所幸三宝保佑，只有曲嘎玛一人的腿受了伤。到太阳快落山时，大家才又汇合。晚上，解放军继续在后面追剿我们。这次我们有经验一点，从几个方向又设了一次埋伏。这次战斗中，我们的主力是安多人。据他们后来说，包括先前的八个，总共杀死了60多个解放军。这是我们杀中国人最多的一场战斗。然后，我们一起绕过一座大山，整整跑了一个晚上，逃脱了追击，到了朱古宗。25名僧人的尸体。我们德格这帮弟兄在朱古宗停留了两天，去了索地宗，然后去尼觉热。到尼觉热前的晚上，我们42人分成三个组，一溜摸黑走着，忽隐约看见远处有解放军，我们又和这些解放军打了起来，边跑边打，趁黑胡乱打了一气就跑掉了。也不知道打中打死解放军没有。跑到一处汇合后，我赫然发现我那遭过批斗的小弟弟刚才还和我在一起，这会儿不见了。琼达他们那组比较厉害，已经跑到前头去了。另一组因为要顾赏驮东西的骡马还落在后头，而我们这一组十多个人中独不见我的小弟弟，他本来在我旁边。觉沃仁波切啊，我弟弟被打死了吧？我对同伴说，你们沿着山脊上去，我回头去找我弟弟，就算他死了，我也得看到尸体。我掉头回去找我弟弟，走着走着听到呼哧呼哧的声音，上前一看，发现弟弟倒在地上，手里还拽着马缰绳。原来他在黑暗里逃跑的时候撞上了一块大石头，落下马来骑不上去了。我把他扶上马，一起追我们的人马去了。 追到山上，在山里过了夜。第二天在尼觉热跟小组会合了，我们清点人马一个都没少。第二天继续走，经过尼觉寺，在卡达拉章过夜。第三天来到一个村庄，其他两个组的人马都在那个村庄里，我们一起烧茶吃饭，稍事休整后接着走。没走多久，前面又遇到解放军，大家问我怎么办，我说前面被截住了，又不能后退，没地方逃，那只能打。这时又来了一批看上去像四水六缸的人，他们也问我怎么办，我说打，这些人就骂我见你的鬼，转身从另一条路上山了。我们这队人还待在那儿，解放军一边开枪一边谨慎地向我们的方向移动。这时我弟弟说，那帮人都跑了，我们也跑吧。我愣了一下说，对啊，跑吧。然后我对其他人喊，跑，往山上跑。大家抬腿就跑，可还是有几个人被解放军打死了。到了山上，先前跑的那帮人也在山上，此刻才发现我们在一个孤零零的山头，根本无路可走，大家各自牵着自己的马躺下休息。那天我睡得很沉，差不多是我这辈子睡得最好的一觉。第二天天亮后，从山上望见卡达拉章在很远的地方，山腰上有一块平地，我说下面有一块平地，若能从那里逃就逃，逃不出去就没办法了。然后我们牵着马往那块平地去，山很陡，马都在颤抖，好像那个马的腿被滚落的石头砸伤。到了那块平地，那里有一条小径，从那里可以去马古拉山口。这时我们还看到解放军正从我们昨天过来的那条路上返回，大家就往马古拉山口爬。途中在卡达拉章和马古拉山口之间有一个小村子，我们看见了25个僧人的尸体，他们有的死在房子里，有的死在院子门口，他们没有穿袈裟，也并没有枪，因为他们的头都是光光的，所以我们知道是僧人。我还记得一个僧人穿着女士的鞋子，村里的人说他们是甘丹寺的僧人，是逃来村子里过夜的。头天晚上他们到村里后买了一头牦牛吃，正在吃饭，解放军到了村子就把他们打死了，据说有一个僧人逃脱了。我分析是之前追赶我们的解放军追到了这个村庄，看见这些僧人就把他们打死了。翻过马古拉山口到了马古拉，马古拉是门巴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解放军的飞机在空中飞，但没有追击我们。至此我们算是逃到了安全的地方。血海深仇。前面所述的是我亲身经历了的，我还要说几句。我虽然没亲身经历，却亲耳听别的逃亡来印度的人说的是，我们麦秀最终跑到印度来的大概有100多人，有些家族如松麦家、谢康家、布喜家、谢昂家都是家破人亡。索西家父亲有兄弟7人，两个儿子、3个女儿，加上母亲共13人，一个人都没剩，绝户了。我们居亲家族，弟媳妇一个人留在了老家，夹在石缝中死去的夏目赤烈老人，剩了2个女儿，现在住在老家。阿志布、阿忠他们没有什么家人，阿忠彭措跟一个女人有个儿子，但这个儿子不认他。1979年我参访家乡时见过阿忠的这个儿子，除他外阿忠家就没有别的什么后人了。 另外，牧区的民主改革是后来进行的。牧民们听到农区民主改革的情形后，整雪巴的纷纷逃难。嘎瓦囊茜果洛的牧民拖儿带女举家逃难的很多，那些牧民以为自己家乡有中国军队，搬迁到别的地方就没了。牧民们跑到草原里驻扎下来，发现还是到处都有中国军队，无处可安身。雪巴里的壮汉去袭击军营，结果引来了解放军，全雪巴被杀。堪布尼克加扬多杰1959年逃亡出来后，亲口告诉我，他逃亡途中经过扎西卡时，看见草原上牦牛拖着家当，牛羊在吃草，没有主人看管，狗蹲在帐篷里，一顶顶帐篷都好好的。进到帐篷一看，那些阿玛拉像睡觉一样躺在地上，已经死了。整个雪巴没剩一个活人。堪布尼克加扬多杰他们到那里时，已经是这个雪巴被血洗以后第八天。堪布尼克加扬多杰说，他们经过加拉班巴时，还目睹过一个被杀光的雪巴。这个雪巴是嘎瓦囊茜的人逃亡到加拉班巴的，最主要的两个首领叫白琼扎堆和白琼洛雅。解放军到处都是包围了他们，一家一家的死在那里。他们被杀后，堪布尼克加扬多杰他们经过那里时看见的，他没有细数，但至少有200多个尸体，其中有女人和小孩。藏人逃亡的一路上都有这样的雪巴，特别是波密和加拉班巴等地，有大量妇女儿童被屠杀。在波密，有个雪巴与解放军遭遇打了一仗，死了200多人，包括女人和小孩，只有10几个人逃脱。在措厄让湖边，有一个母亲用绳子把6个孩子套在脖子上，连在一起，把自己也绑在一起，跳湖自杀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跑啊跑，跑到湖边无处可逃。妈妈想到若自己死后，孩子们会更惨，所以只好这样自杀。我没有背叛西藏。中国人来我家乡前，我们没有什么独立、国家等政治方面的提法。我们本来就是以博巴即藏人、加纳即中国人区分双方。比如说加纳如何如何了，加纳干了什么什么之类。我们与中国人开战，是认为他们是佛法的敌人，能杀一个算一个，争取多杀几个，为保护佛法做贡献。我若战死，也是为佛法而献身的。至今我都认为他们的做法太过分。我们被从家里赶出来，财产被没收，我们都忍了。可他们把本门都抓了关了，还抓捕僧人关进监狱，破坏了寺院，使我们感到生不如死。我们进行西藏独立运动，是那之后产生的想法。虽然我总是说让咱西藏独立，却没有抱着这一生能实现的希望。离开麦秀后，就这样一路连打带逃的来到了印度。我曾经是僧人，41岁前我没有结婚，我老婆和我不是自由恋爱，是大家撮合的。很多人劝我结婚，延续后代，保持血脉，将来和家乡的人也能保有亲缘关系。大家这样劝我，最后我就结婚了。一直到1979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还能看到家乡，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家乡的人。到了1979年，我作为达赖喇嘛代表参观团成员之一，参访了西藏。 一方面这让我产生了新的希望，另一方面所见所闻又增添了新的痛苦。后来希望越来越渺茫，痛苦也随之增加。因为如果完全绝望的话，还没有那么大的痛苦，看到一点渺小的希望就要期盼，无尽的期盼就成了无尽的痛苦。达赖喇嘛说不争取独立，那么第一个去对中国政府说我们不争取独立的人是我，我已经践踏了我以前所坚持的立场。虽然我可以理解不争取独立的主张，然而达赖喇嘛提出西藏三区不从中国脱离，而是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这至今也没有什么结果，什么都不能实现，希望越来越小，痛苦越来越深。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从出生到20岁大概没有什么大的痛苦，之后的人生就是在痛苦中度过的。现在痛苦仍然存在，此时此刻仍然痛苦，人生就要结束了，一事无成，受了那么多苦，至死痛苦，没有实现西藏独立，就是我所说的一事无成的痛苦。自己的国家被别人占领，如果不能自由，就是无尽的痛苦。中国人说我们是叛匪，其实真正的土匪是共产中国人，我们家乡称他们为汉匪，是中国人非法进入西藏，而不是我们强行去中国，也没有这个想法。那些中国人没收了我们的土地和财产，抓捕了我们的本和喇嘛，摧毁了我们的寺院，杀害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没有说不的余地，是他们压迫我们，我为了我的自由不得不反抗，这是事实。西藏、中国能抹去吗？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我们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了外人强加的痛苦，而不是我们去中国遭受痛苦的。我怎么是匪？我没有背叛西藏，没有背叛佛教和达赖喇嘛，何谓叛？如果要我对中国人说点什么，我想说，我也在研究中国，发现中国民众和西藏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是一样的，中国民众也遭受了无比苦难，连共产党员都死了千百万。我曾有个汉语翻译，他对我讲到中国人遭受苦难的情况，使人不由得流泪。我想我们都一样，藏中民众的生活和苦难都是一样的。回头想，当初遭受的那么多苦难，并不是中国人民众造成的，而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共产党让他们去做，他们不由自主，共产的思想和行为是罪恶。作为我个人，我得一直忏悔，造了很多杀业，比如他们摧毁寺院，我们认为是佛法之敌，我杀了很多中国人，被杀死的对方是人，会有痛苦，他们也都有父母亲人。现在想来，假如我当时单单跑开，就不会造那么多的孽了，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改变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很后悔造了这些杀业，藏人、中国人都是人，没有一个不是父母所生，相互屠杀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且相互屠杀是没有终点的。我们西藏人的俗语说，人老归故园，人越老越想家乡，家乡不会在记忆中消失。我流亡50年了，现在已经80岁，当然希望返回西藏。虽然在家乡的亲人、邻居、熟人没有剩下几个，但老家的弟媳仍然在家中，她今年77岁。 我们流亡之后，他又生有两个男孩和三个女孩，而且有了很多子孙。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对家乡的人说，我是居清家族的人，我希望和他死在一起。